美國司法部10月8日以招生過程中存在基於種族和祖籍國的歧視，對耶魯大學提起訴訟。訴狀說耶魯大學以種族和民族血統為由歧視耶魯大學的本科生入學申請人。訴狀還指稱耶魯大學的歧視政策對因種族而不優待的申請人施加了不當和非法的懲罰，這些受到所指懲罰的人大多數是亞裔和白人的申請人。司法部指控耶魯大學實行的種族平衡政策是一種類似配額的制度，將非洲裔美國人的年度錄取比例控制在與前一年相比波動 1% 的範圍之內，並且對亞裔美國人申請者錄取的人數亦都採取了類似的種族平衡和控制。司法部的聲明說，耶魯大學的種族和祖籍國歧視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第六章，這場訴訟是亞裔美國人團體就耶魯大學行為提出的一項指控進行多年調查之後的結果。司法部稱對耶魯大學招生錄取的調查發現，同具有同等學歷的非裔美國人的學生相比，亞裔美國人和白人學生只有1/10到1/10的被錄取的可能性。耶魯大學稱司法部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並且說他錄取做法是公平和合法的。耶魯大學校長彼得·薩洛維的一份聲明之中說，耶魯大學不會改變他的招生的做法。薩洛維寫說，當他們的國家在努力解決有關種族和社會正義的緊迫問題之時，他從未如此肯定耶魯大學的本科錄取方法有助於美國完成他們的使命，改善當今世界和子孫的後代。僱傭和招生之中的平權問題在美國歷史文化之中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但是在最近的幾十年之間不斷成為輿論和新聞的焦點。白伊麗博士曾經在美國國防部的國防語言學院擔任文化意識的教官。白伊麗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平權行動的概念自從19世紀以來就在美國存在，但是平權行動實際上是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現實的。他說，當時第一批紐約的猶太人移民的後代學生申請上清層文校，但是由於他們的考試成績和學習成績使到大學的遊學新生的班級成為猶太裔學生為主的班級，從而使到一些傳統美國人的富家後代因為讀書和考試成績不佳而落選。在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頒發的第10925號行政命令，是平權行動概念首次以法規形式呈現。在隨後的很多年裏面，平權概念發展成為一套旨在消除職位和入學申請人之間的非法歧視的程序，糾正這類先前歧視造成的結果，並且防止今後出現這種的歧視。在現代美國法典當中，通常對基於種族信仰、膚色和民族血統的歧視實施補救的措施。在過去的10多年時間裏面，涉及大學招生政策的訴訟不斷浮現，而將平權行動再次推到備受爭議的風口浪尖上面。美國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總監方柏林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平權行動問題最近被頻頻提出，是由諸多的因素所促成的。他說，近年來美國種族關係緊張，而平權是和種族緊密掛鈎的，無法不進入大眾的視線，但是對種族問題來說，平權已經成為一個問題的部分，而過去它主要是促成英才主義的一個答案。方柏林認為，美國近年來人口結構大尺度地變化是另外一個推動力，在很多的社區白人人口減少而西語裔人口增加，從而使到少數族裔的現實亦都在度漸漸發生改變。對於傳統的白人族群來說，平權使到他們的機遇受到進一步的擠壓，因此他們呼籲平權的改變。黨派政治的分歧和大選年的因素亦都是到使平權行動議題再次仍然的原因之一。方柏林又表示，在黨派政治的層面上面，民主黨大多數支持平權，而共和黨多持反對的意見，對民主黨來講，支持平權有助於爭取少數族裔的選民。方柏林又說，民主黨亦都應該重新思考自己在這個議題上面的態度，適當的割裂 以免令到佢繼續造成包袱。時代唔同咗啦，唔能夠刻舟求劍。支持司法部起訴耶魯大學嘅意見就認為，當下嘅所謂取消文化嘅種子係喺好幾耐之前由平權行動所播低嘅。美國加州執業律師沃爾特蒂格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有好多人因為膚色而受到歧視，如果他們有同等的能力，這樣這種歧視是錯誤的，這就是大眾所被灌輸的平權行動。泰洛說，但是平權行動早已經失去了同同等能力的任何的關聯，而發展成為使到膚色種族或者任何其他決定標準取代了能力或者資格，而淪為逆向種族主義。蒂格認為，逆向種族主義歧視現象最嚴重的地方就是譬如加州伯克利大學和耶魯大學等這些自由思想的堡壘。他說，直到最近這種逆向種族主義文化還滲透到美國的政府當中，而推動的力量不是多樣性或者是不公正的現象，而是通過令到少數人成為多數來到糾正以前的錯誤的一種協同的努力。蒂格認為，大學招生之中的逆向種族主義針對的是最有資格的美國大多數人，久而久之將會削弱美國的社會結構，將懷疑甚至是恐懼灌輸給美國的體制和機構。雪城大學教授、亞洲暨亞裔美國人研究主任馬榮毅博士對美國音表示，美國司法部的做法是利用亞裔人作為蠍子，破壞了美國高等教育日益增加的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目標。他說，這些只會助長亞裔美國人社區內部的分裂，使到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之間互相攻擊。曾經擔任國防語言學院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麗博士說，他本人在平權法案實施的年代讀的研究生院，當年的確看到了很多負面的後果和現象，譬如很多學生不像其他人一樣用功或者努力，但是就被錄取了，但他經過一番思考還是決定支持平權的行動。他又說，很多亞裔美國人反對平權行動，因為他們往往具有好成績的和考試的成績，不過這個群體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譬如那些來自儒家文化的群體和那些柬埔寨人或者由苗族人不同。耶魯大學的很多學生亦都表示反對司法部的起訴，支持學校的招生的政策。學生艾琳·巴斯克斯對耶魯每日新聞報說，白人和亞裔美國人在高等教育之中所佔比例過高，尤其是在常春藤聯盟學校裏面，司法部的做法是對耶魯大學所有勤奮的黑人和拉丁美裔學生的侮辱。耶魯大學學生黑人男子聯盟副主席艾薩克耶伍德就表示，司法部的這場訴訟作為一種美國反黑人行動不足為奇，它令到每一日都成為抗爭的機會。國防語言學院前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說，在具備競爭力的申請人的群體當中，很少有非裔美國人，因此平權法案使到他們在錄取之中獲得了優勢。他認為司法部的訴訟並沒有勝算。司法部告耶魯的訴訟將會如何影響美國大學招生的政策，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美國高校師生多半認為，這項訴訟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不會對中國來到美國留學生造成任何的重大的衝擊。雪城大學教授馬榮毅認為，中國留學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遠比受到這場訴訟的影響要大得多。在未來幾年當中，中國留學生的註冊人數將會因此而顯著放緩。他又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加速了標準化考試在大學錄取之中作用的日益減弱，因此亞裔學生的考試成績較高的統計事實將會越來越不似過去在大學錄取之中那麼重要了。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本科生張海西表示，他個人感覺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和美國大學招收幾多黑人學生應該是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張海西又說，因為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之下，美國的各項簽證政策已經對中國留學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了，所以並不是說因為增加了非洲裔學生的錄取才對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造成影響的。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專家方柏林對美國之音表示，耶魯訴訟對他們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對他們造成影響的主要是美國的移民和外交政策， 中國學生來到美國留學是作為國際留學生來到申請的，跟本土生的包括亞裔走的不是同一個渠道，很多學生本土招生和留學生招生是不同的團隊在負責的。方柏林也認為留學生的獎助學金名額很有效，不佔資源，他的學費反而是學校的收入，因此同樣資質的學生作為留學生申請名校機會可能更加大一些。他又說受影響更大的應該是美國本土的亞裔學生。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